鲁南先生好，
哎，你好。
鲁南先生，彭博社等媒体报道，克里姆林宫说，普京和习近平在通话中讨论了增强贸易和军事关系，但是中国官方的版本里没有提到有关加强军事关系的通话内容。有观点就认为，习普通话中涉及的加强军事关系的讨论是这次通话的真正目的，中俄有可能向着军事结盟的方向发展。您的观点？
中国和俄罗斯结盟在军事上的可能性呢，不是特别的大。那么，因为它两个国家的军队的性质啊，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俄罗斯的军队，我们看到它最近几年来又是出兵格鲁吉亚，出兵克里米亚，然后在车臣不断地进行这个向外扩张的战争。那么，中国军队我们看到它主要是在打内战，比方说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大的胜利是把这个蒋介石政权给赶到了台湾去。那么在之后的话呢，就是包括像中印之战也好，中国和越南之战都是一个小规模的战争，没有大规模的赢得这个军事战争的这种现象。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国军队实际上它最大的这个用途应该是在国内镇压中国的这个老百姓的反抗。那么这个是比较突出的它的作用。那么我们反观俄罗斯的军队在国内的作用就比较小。当然，一方面俄罗斯它的经济性质不太一样，比方说它出产这个能源呀、这个粮食自给呀、另外它的经济规模虽然很小，但是呢，它可以满足自己这个国内的这种需要，它不是外向型的经济。我们没有看到世界上有很多俄罗斯的这个有什么特别抢手的这个商品啊，在世界上畅销，它主要是在国内。那么在俄罗斯国内的话呢，它的这个国内矛盾呢，也不像中国一样的特别的突出。就是它虽然说向外不断有扩张，表现出来一种野蛮的战争的这种手段，但在国内对于俄罗斯的老百姓来说，他们的无论是在医疗、教育、住房、公共交通这些公共事业这些方面，这个比中国做的要好得多。那么，中国国内的矛盾，习近平主席想通过这个军事力量来解决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所以，中国和俄罗斯在军事上结盟，我觉得可能性不是特别大，因为中国军队已经很多年都没有真正的去在这个战场上打过仗。另外一个就是跟俄罗斯结盟以后，也不符合中国的这个真正的目的，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国家利益去这个可以实现的。尤其是当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打得一塌糊涂，被西方这个列强正在围剿的时候，焦头烂额，想脱身而出都不可能的时候，这个习近平主席不会再把中国军队放到一个跟他国家政权安全完全没有关系的一个地方，这种可能性，我个人觉得非常很小。他只是利用这种手段向西方或者向俄罗斯表明一下，我们还在继续的这个站在一起。啊，还是有力量的，那么就是也仅仅只能做到这一点而已。真正实质性的同盟，这是两个这个有4000公里长的边界，历史上有很多领土的纠纷，中俄两个民族又有很多历史上的这矛盾的情况下，我个人认为是几乎是没有什么可能的。
就在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的一天前，中国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乐玉成被调离外交部，任广电总局副局长。乐玉成被认为是亲俄派和习近平的人马，外界认为他是下任外交部长的热门人选，但是却在中共20大前突然被调离外交口，意味着中共对俄罗斯关系发生了变化。您怎么看？
我觉得可能这个乐玉成副部长，然后这个调离外交部，有可能是最近中国在外交方面啊受到了一系列的挫折。我们看到，特别是最近，就是王毅部长访问这个南太平洋地区，想签订一个安全协议，结果呢是碰了一鼻子灰。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在跟美国的关系、在跟俄罗斯的关系、跟乌克兰的关系、跟欧盟的关系都受到一系列的这种挫败的情况下边呢。中国有可能在外交方面要找一个人作为替罪羊，或者说要找出来一些这个措施来表现对这个外交工作现在陷入困境的一种不满。那么，乐玉成很有可能就在这方面当了一个替罪羊。那么，因为他到了这个国家广电总局，这个广电总局当这个副局长啊，那么这个人选呢，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虚的一个职位。我们知道， 中国的这个广播电视事业，它这个最主要的其实就是央视，它代表了这个中央的喉舌，每天晚上新闻联播，或者说要向全世界传达什么样的消息，台湾呢，基本上就是央视来完成这个。那么实权在中央电视台，或者叫中央广电总台，它的台长是由中宣部的副部长兼任的，而国家广电总局的局长呢，也仅仅是一个中宣部的副部长，是平级的。那么乐意程去上任这个副局长，显然是在这个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领导之下，那么显然是一个非常非常虚的职务，下边没有直接可以管的企业或者说是事业单位，也没有具体的这个具体的工作或具体的工作对象，基本上相当于是挂起来了。如果我们说这个习近平主席是为了二十大要加强他在广电这个部门或者说宣传部门的那么这个力量的话，那么他应该至少是要到中宣部会兼一个职位。那么挂到这个职位，我个人的理解啊，那就是在外交事业上失败了以后，要找一个人来做替罪羊来甩锅，那么就要有一个人来背这个黑锅，可能乐意程就奔着这个目标去了，完成这个任务去了。
美国国务院6月15号表示，中俄两国领导人的最新通话表明，中国实际上在继续努力保持与莫斯科的密切关系。美国国务院说，与普京站在一起的国家最终将发现自己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同日，美国总统拜登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重申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宣布美国再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2.25亿美元的人道援助。有观点认为，习近平普京再次通话，这无疑是对支持乌克兰的美国和北约的一个警告，凸显了中国和美国尖锐对立的现实。您的看法？
我觉得就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双方都非常非常心里非常的清楚，双方互把自己当作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的竞争对手，那么这次双方的策略上面都是已经非常明确的了，没有什么这个可以怀疑的。那么比如说这个美国通过一系列的国内的立法，就把中国定性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同时最近很多年来的印太战略就把全球的力量，无论是军事也好，经济力量也好，还有外交方面的这个作为，都把它放在印太。那么这个目标呢非常非常的明确，中国也非常清楚这一点。而中国呢最近很多年跟美国搞僵的话呢，那么有很多，第一个他是要建立这个人类共同命运体，那么习近平主席总是想跟人类发展要指明方向，挑战美国在二战之后建立的这个国际秩序。那么这样的话，双方的对峙是非常明显的，不会因为乌克兰战争有什么改变。如果说有改变的话，那么只是把双方准备在今后一段时间实现的目标，由于普京总统野蛮地发动乌克兰战争，把它提前了，把它明确化了。本来美国的目标是盯着中国，要这个完成这个全面围堵的这么一个这个战争的策略。但是呢，因为普京总统提前发动了乌克兰战争，那么就给了美国一个机会，可以在战术上一次性的削弱俄罗斯作为一个侵略势力的这个能。那么在今后一段时间里边，俄罗斯如果被打得七零八落的话，那么在今后美国在围堵中国的这个策略之中呢，就不能再起到一个很有力的帮凶的作用。那么我觉得这个中美之间的对立并不因为乌克兰战争发生这个任何的变化，只不过双方都非常明确，目前的俄乌战争之后将决定双方力量较量的烈度和激烈的这种程度，所以这个双方不存在这个就是说大家你不清楚我，我不清楚你的这个情况。习近平主席跟普京的这种通话，表面上看是一种新的，实际上是一种老的策略，也就是说打一打口炮，让中国国内的老百姓知道说，看我们还在支持俄罗斯，让美国人知道说，我们虽然支持俄罗斯，但是呢，我没有违反这各种各样的禁令，所以他在口头上就不敢像俄罗斯一样说我们有什么军事上的这种之间这种协定，只能暗中里面去做一些支持的活动。
最近美国在印太的一系列军事经济结盟给中共极大的压力，习近平被认为可能会希望借俄乌战争拖住西方各国，让自己有喘息的机会。您的观察，或者说习近平这样做的结果是否会让中共陷入俄罗斯与西方的争斗中？
我觉得习近平主席可能心里边正在暗暗的打鼓，就是他其实特别不希望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这种战争出现，因为这个战争出现了以后吧，把所谓的俄罗斯世界第二军事强国的面我一下就给撕破了，让所有人都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俄罗斯的军事帝国只不过是一个纸老虎，连在这个乌克兰这么一个国家里边他都打不过，而且呢同时让过去一向奉行和平政策的德国一下在欧洲觉醒起来。过去美国人让德国增加自己的军费，增加自己的这个防卫能力，说了多少次这个德国人始终的就讨价还价，还很不乐意。这一次呢一气订购了35架美国的 F-35 战斗机。同时我们看到通过这个战争以后，日本在东方也在崛起，提出了北方四岛的领土问题，也要改变他的和平宪法，让他的自卫队在整个亚洲能够有更大的维护和平的这种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主席只会心里边越来越感到着急，因为他的这个帮手，他所谓要背靠背的俄罗斯，很可能在普京总统下台之后，乌克兰战争失败之后，成为中国北方边境上的一个心腹之患。所以在这个时候，习近平主席没有什么太多的想法，整个战争的走向根本他也左右不了，他只能在心里面去担心没有了俄罗斯以后的这个中国在被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围堵之下，他的政权还能维持多久，他的执政的合法性没有了之后，也没有了这个俄罗斯普京总统的支持之后，如果在他的北方出现一支对中国极其不利的一个民族主义的俄罗斯，那么他的日子会怎么样过下去？我想习近平主席可能忧虑这个更多于他对这个西方政权的这种忧虑。
感谢独立时评人鲁南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